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部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57年9月22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传讲的信息，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部分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922，历时1小时26分钟。那神祝福你。我想首先我们这里有个婴孩，那我的亲弟弟道格几分钟前告诉我，要把孩子奉献给神。那如果这里有哪些的母亲想把他们的小家伙奉献给主的话，那我们很高兴，请他们现在就来，那把他们的小家伙带上来。那有许多人，那按他们的说法，那是要给婴孩施洗。为了公会教会这么做，我相信还有拿撒勒派的，我不太清楚。不，我想就是婴孩洗礼这点，让他们拿撒勒派和自由卫的公会分开的。但不管怎么样，那他们有些人这样做那样做，有些是泼一点水在婴孩身上，有些是淌一点水，有些，但我们总是尽量照着所知道的最接近圣经的方法去做。那在圣经里没有经文讲到为婴孩行洒水礼，圣经里也没有经文讲到有人行过洒水礼，这不是符合圣经的做法。这是天主教会的一个仪式，他们却是带着小婴孩来到耶稣面前。那这里我们要代表他，我们要行他所行同样的事儿。他把手放在他们头上，给他们祝福，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这就是我们在教会这里继续要做的事儿，尽量照着我们所知道的方式，遵行圣经真正奉献婴孩的做法。那如果有哪位母亲或哪些母亲要奉献小婴孩的，那当各位姐妹弹奏带他们进来时，请你们把他们带到祭坛上来。那弟兄和我要下去将小家伙们奉献给主。好的，那位弟兄。那谢谢你各位姐妹啊，太好了。有多少人爱小孩子？那如果没有，你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一定是出了问题。那今晚现在要开始下面的聚会啊，我之所以今晚又下来，那通常这几天我们都有医治的聚会，我一天只能举办一次，因为这种聚会是我非常的紧张不安，你们永远不会知道的。那在家这里比在别的地方更糟。那我要为今早在这件事上所犯的一个大的错误道歉。那第一件让我感到忧愁的事，那是比利来告诉我说了找不到足够的人可以发给他们祷告卡，他只能发出12张或14张的，他还有一个，那没有人要祷告卡。我在想大家可能都没有什么问题，那所以到这时，那我从没想过。那然后我就开始叫那些祷告卡，我本想我要把全部10号或12号或者是号码都叫一遍，叫他们上来。那我就叫某个号或者什么的，那没有响应，那我叫了没有响应，我从未想过这点。后来伍德太太打电话给我，她说伯拉罕弟兄，比利拿了那些卡随便把他们掺在一起然后就发出去，那也许第三号对吗，那还在他的口袋里，肯定的，他通常都把50张全发出去，他把那些祷告卡拿到人跟前，那就随便把他们掺在一起。所以每个人不是说啊给我一号的，那或者我们可能不从一号开始，我们可能从50号开始，你并不知道，可能从后面来，我们可能从8号开始一直叫下去，可能从20号开始一直叫下去，我们不知道。那他只是随便把他们掺在一起就发给需要的人。那而我今早没有想到，那我本该多叫4、5个号，但那些号可能不在那儿，那因为可能是在20多号或30多号后面，那就叫，然后主解决了这事儿。但这种事儿不像在外面那有那么大的压力，那我可能再也不这么做了。前不久在这儿，那我祈求主的是否给我们一次美好的聚会。那我当然了，我不再这样求他了，因为这是一件很难的事儿，而且与圣经相矛盾，就是这种事儿是我们感到很难做的。那因为知道这点，从一开始那就让我打败了，只要从一开始我就被打败了。但是今天下午有人打电话给某人，那有人打电话给伍德太太说，那今早这教会有人接到电话说有个男的病得非常非常厉害，那后来今天下午来归向了基督，那说这个病得很厉害的男的来归向了基督。那还有一件事儿，我的太太告诉我，那要跟她姐妹是姐姐来说说话。那天我还真的在她家和她一起吃过饭，在肯塔基和她一起吃晚饭。那全能的神知道我并没有认出那位妇人，行，没错，是异象是高过一切的，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异象会怎么出现或会怎么发生，事情怎么发生都取决于神。但我的确知道在等候他们，那等候他们，那那一天 这位小姑娘在这儿，据说她有便秘的恩赐。那我没有，那瞧，如果神要把这个给全世界的人，那很好。那如果那样，就有几年前他在街对面这里告诉我的矛盾了。瞧，那我们要确信的意向是对的，那然后让这里的教会看到这点。那所以我就给那位赛德太太打了电话。那赛德姐妹就在这儿的什么地方？那她的听力有点不好。那这位女士低声的讲这事儿，她说那里有风湿病或关节之类的病。那我知道那是骨关节断裂。那所以那之后圣灵今早就带来了那一项，行。那原因是这是神的一种恩赐，是照神至高无上的旨意运行的。但之所以在这城里很难，是因为那老师说为这里的病人祷告总是给我招来很多麻烦。我就告诉人们这点，那我就这么说，那主已经使你痊愈了。1900年前耶稣为你而死了，在那里你就得医治了。现在从神的方面来看，从基督那方面来看，你在1900年前就得医治了，你的疾病已经没了，这需要你的信心去得到医治。然后那人就走了，身体还没有好。然后那人就过来说，乔伯兰弟兄对我说我已经好了。我是在告诉你神说的话。那如果是直接对一个人说，对某件事将要发生的事直接说主如此说，那就当场对你证实了你的医治已经有了保证，你的信心给他封上了印。行，这应许是你的，不是我说的话，是神的道说你已经得了医治。行，但你只要那不知怎么的，我就是无法让杰普逊维尔这里的人深入的明白这点，那我就是无法让这事发生。那我知道，那我会尽可能的解释这点，但就是不会发生，就是这样。我说，那不久前在这儿，那我到了一个人的家里，那看一个男的，这男的快要死了，他们打电话叫我来为他祷告，医生说他活不到第二天早晨了。我走进去，那这个年轻人对我说，布兰先生，我不想死。瞧，当然这年轻人不想死了，他那里有家，有两个孩子。那我坐下来，我说，那我说谁是你的医生？他告诉了我说，那你的医生可能说你快要死了，但神还没有说你快要死了。我说，那照着圣经，你已经得了医治，因为耶稣为你得医治而受死。他说，你相信我会好起来吗？我说，我绝对相信这点。瞧，如果我去为一个人祷告，没有用那种信心为他相信，而是说，哦不不、如果医生说你要死了，你就要死了，现在一切都定了。那要是这种人来为病人祷告，那还了得？那要说我也不要那种人来我家里给我祷告呢，我需要这样的人，即使他没看见异象或什么的，他仍然有信心并为我站稳在灵许上。没错，我说那我们进去做了祷告。我说那现在我大大壮胆。他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会好起来吗？我说哦，当然了，神的道说你会好起来的，像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他说好的，我信。他就出去跟他妻子说了这事儿。那这个人快死了不是？是的，他快死了。那所以第二天这人死了啊，或者说过后几天他就死了。那然后这个女的就出去，那开始喝酒啊，胡来啊。那后来这教会的一位执事，我想是的，他就找这个女的，问她是否愿意回到教会来。那她说我谁也不信了，那个传道人不让来这儿为我丈夫祷告，说他会活下去，而他过了两三天就死了，所以我不信了。那现在他也快死了。好，他不管怎么样，你看这显出人们对你说的话根本不在意。行，肯定的，如果我为一个人祷告，那我会对他们说他们会活下去的，我相信他们会活下去的。但不管我说的话是否绝对是主如此说，你若不信，那还是会死的，肯定的。这个是主如此说，许多人接受了却还是死了。主如此说你不用下地狱，但还是有很多人下了地狱，对不对？肯定的。瞧，这完全取决于你的信心。肯斯利弟兄现在今晚不在这儿，今早听了他的讲道，他在那点上讲的非常的果断精辟。瞧，他讲了，他说那你在这儿具备的同样信心，你在外面也要具备，因为这是你个人的信心，不是对你的宗派，而是对基督的信心。你必须具备那种信心，绝对没错，绝对是的。神的医治是基于你的信心，但照着神的道，主如此说，耶稣在格格拉受死时，每个人就都得了医治。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 对吗？我们得了一治，圣经说你得了一治，所以不要挑我的毛病，我只是这道的一个传道人。你去告诉人说他说错了话，那么神就会告诉你你的弱点在哪里，瞧，所以这是你的信心。耶稣说你若能信，你若能信，那你听见圣灵确认了你的信心并使得牢固了，且说，那且说主如此说，明天某个时候你将会遇到某件事，某件事要发生，会以某种的方式在这发生，你会在这遇到某件事，那就是一个给你的迹象。那你观察那个，那是一件已经在这里完成了的事。但若说到神的医治，我必须把神的医治放在同样的根基上，就像救恩的根基一样。你们个人无论你们做过什么，你们因耶稣受死都已经得救了，因为他受死是为了除掉世人的罪。但除非你亲自接受这点，经历这点，否则的对你一点益处也没有。那至于你的罪，他们都已经得赦了。没错，看呢、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行，那这就是了。那记住这点。那我知道在教导这些经文时，那我们有一群混合的会众，很多时候在这本相当深奥的希伯来书里，那现在我想先搁置一会儿。那今晚我要尽力啊，今晚我要尽量讲完第七章的最后部分。那毫无疑问，你们现在脑子里有很多问题，你们许多人都有，我也有。那下一次若主愿意，我来的时候，那现在我要到密歇根州去，再从密歇根州到科罗拉多，再从科罗拉多到西海岸。那我们回来后，若主愿意，那我不知道，如果星期天我不在芝加哥，下星期天晚上我可能会回到这里。那将近有6个星期，我们一直占据了我们牧师的讲台，一直在讲这里的这本书。行，那我不喜欢这么做。那位弟兄是一位可爱、甜美、仁慈的弟兄，我肯定这个教会的人都爱那位弟兄。那顺便说一下，那在我讲的同时，在这个地区的什么地方，有人写了一些卡片，要把那位弟兄赶下讲台。那他这么做是有罪的，你要来跟我解决这事儿。没错，是的，是真的。那我要你，他说是执事，说到了执事会的事儿。执事会跟那牧师没有一点关系。是的，先生，整个会众才有完全的权柄。那不是，执事会在这教会里只是警察，只是维持秩序等等。但说到一些规定，要整个教会都这么说才算。这教会是建立在地方教会独立主权的基础上的，因此在撤换这个牧师或另选一个的事上，我没有发言权，我拥有这产权，它是给教会的。你们大家就是教会，你们才是控制教会的人，你们本身就是教会。那这个教会，神的圣洁教会，是至高无上的，是圣灵在那教会里。唯一跟我有关的，就是拥有这产权，然后我转给了这个教会，转让出来作为一个教会，那所以是免税的。那这教会选举自己的牧师，那我与此无关。这牧师要离开教会的唯一途径，就是牧师本人决定要走，那或教会大多数人投票说要更换牧师，那这是唯一的途径。执事会不能做这事，执事会只是维持教会的秩序等等。那理事们，他们跟这事儿没有关系，只负责维修教会，那他们也不能这么做，直到整个理事会碰在一起说我们要修建这个会，要做那个，然后他们要去问管财务的，看有没有钱做这些事儿。是的，先生。但如果对哪位成员有意见，或成员之间彼此有意见，或犯了什么错误，你应该亲自去找那个弟兄跟他谈，那你们单独的来谈。那么如果他们不肯接受，才走下一步，你带一位执事或什么人一起去找那个弟兄。那么如果他不肯接受你，你就来告诉教会。那么如果他不肯听教会的，那么圣经说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没错，若有人知道一个人犯了罪，你没有去找他们谈，那么你作为神的教会的一部分，你要为了罪做出交代。没错，如果有人对某个执事不满，或对执事有意见，或对教会里的某个人不满，那需要三个人，那这三个人要来说，那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要来告诉牧师说有人对执事不满。如果有人对执事不满，说这个执事不是一个义人，那不是一个完全人， 那他既当执事就应当无可指责。那人也发现他无可指责，如果会众发现那位执事没有尽职，那他就找三个人把这事儿跟牧师讲，要叫那个执事当晚待在家里，然后牧师来带会众一起去把不满说出来。那如果会众投票要那个执事继续当，那执事就继续当。那如果投票要那执事离职，他们当晚就要选一位新执事，明白？因此没有一个人在这点上说了算，是大多数人说了算。是的，如果有20票赞成他，有21票反对的，他就要走反之亦然。瞧，这是地方教会的独立主权，教会里的每个成员都有发言权。若有什么不对的事发生，他们可以聚集到一起，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他们绝对要确保没有东西能阻碍这教会的运行。但教会全部的所有权就是牧师。读一读圣经，看这是不是圣经的秩序，绝对没错。没有人高过长老，那位弟兄在这里所做的我无权过问，那取决于你们和那位弟兄。如果那位弟兄要传讲耶和华见证人的教义，那取决于他和你们。行，如果他要传讲他想传讲的，那是你们和他之间的事儿。就是这样，如果会众投票要他在那里传讲那些，那没问题，这取决于他。唯与我有关的是拥有这产权，若有这事儿那事儿临到，那他是比如撤换牧师，会众要就此事进行投票，你不能叫一个执事做这事，你要来问我，那我就下来说，如果你们要撤换牧师，告诉我为什么，他做了什么事吗？是哦，他喝醉了，被我们逮到了，或者做这事或做不对的事被我们逮到了。你们有三个见证人吗？有，我们有。要先试验那些见证人，控告长老的橙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控告长老的人要先查验他们，然后你要就此事起誓说你看见了，要证实说你看见了。那么如果你做错了，那罪就要公开受谴责，因为这是错误。然后我们就说，会众们，你们要更换你们的牧师们。如果会众投票说饶恕了，让他继续做吧，那这就是定论了。那这公平吗？这岂不是管理教会的方式吗？这是圣经说的方式。我们没有监督总监以及各种委员会等来让哪个人进来，拥有许多管辖的权柄。这里除了圣灵没有人有权柄，没错，是圣灵来费力。我们把大多数人的决定当作是从圣灵而来的。那么如果一方要这么做，另一方要那么做，那赢的那一方，那输的那一方要怎么办呢？就要加入到其他人当中说，那这样我们错了，我们要继续往前，因为是圣灵做了那个选择。行，绝对没错。正如民主党和共和党，只要我们坚持民主，作为美国人，如果民主党胜了，共和党就应该与他们协作并进，那如果共和党胜了，民主党也要协作并进。行，正是这样才是我们成为一个国家的。什么时候打破这规则，我们就破坏了民主。没错，若民主党人说我什么也不干了，共和党胜了，那这样我们就败落了。我是个肯塔基人，合必成，分必败。那如果你知道教会里有什么问题，某个人或什么人什么事儿错了，你们是责无旁贷的。如果不把事情解决了，你们要在神面前做出交代。这你们教会，那你记住，这责任不在我，而在于你。如果教会出了问题，谁要你为此做出交代？没错，这是神管理的教会的方式，这是圣经里的方式，是圣经的秩序，这是地方教会的独立主权，牧师是头。没错，阿们。那现在来讲这古老蒙福的信息。那我要你们明白这点，这点录了音，记住这信息录了音，这些关于教会的录音，教会的秩序和规则都录在磁带里了，这是根据圣经的，不是我们管理，没有谁当头，大家都不当头，我们都是一样的，但我们有一个带领的，就是牧师，只要他是受圣灵带领。没错，好的。那在这里可能会有许多的问题，那所以下一次这些问题提出来，那位弟兄就把我回到这儿的消息广播一下，那您把问题写出来，那这样你和我就可以在一起辩论一下，行吗？好的。那我知道我教导过圣徒的坚持不懈，我教导过耶稣至高的神性，我教导过信徒的保障，神的预知，神的预定，以及许多这方面的内容。我也知道会众中有许多的律法主义者，这完全没问题，绝对的。那在一些方面我也是守律法的，我也是加尔文派的，我只相信圣经，就这样。那如果某些问题 那我教导过凭据感觉等所有这些的东西，你可能不同意这些。那么其中一个晚上，那可能那让我们定一下，那你们着急回来吗？那我们就定在星期三晚上，这个星期三晚上。那然后我想，那到时候我可以来解答星期三晚上将你们的问题带来放在这讲台上，那有关圣经的问题。好的，针对我现在教导过的内容，星期三晚上，那然后在下星期天以前，那我想我肯定会在芝加哥，那然后从那里再去密歇根州，若主愿意，啊，星期三晚上我会回来这里，那尽我所能的来解答问题。现在求主怜悯，那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可称颂的主，这是你伟大的体系，是你的教会，主要是你在这里运行，神的灵使我们运行，那我们就要运行。现在我们祈求你祝福我们，我们在讲述着信息，讲到了这些深奥的道理，我们祈求圣灵将我们所需要的道理启示给我们，我们奉主的名求，阿们。那哦，那这本希伯来书我视它为一本伟大的书。那再过一阵子，那我可能我必须去海外，那这点神若允许，那我会很快动身的。那我必须照着意向去非洲。那我想除非我去非洲应验那个意向，否则我的聚会不可能亨通的。那可能是明年春天的什么时候起行。但在这段期间，那我想从希伯来书中再多拿一章来讲，就是第十一章，花到一周的时间讲十一章，拿各个人物出来讲他们的特点。那乔因这信挪亚，然后讲挪亚的一生，因着信亚伯拉罕，然后讲亚伯拉罕的一生，因着信亚伯，然后讲亚伯的一生，只要一直讲下来。那你们喜欢这样吗？哦，那就然后我们要查遍整本的圣经，我们可能会这样试试。那我说要么一周要么十天的聚会，就像复兴会那样，那一场接着一场，若主愿意就安排在圣诞节假期前后或差不多那个时候。那在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遇见了这位伟大的人物，那谁能告诉我他叫什么？麦基喜德。那谁是这位麦基喜德？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是撒冷王，也就是耶路撒冷王。他无父无母，无生之始，无命之终。那我们发现那必定是永恒的。我们发现永远这个词的意思是一段时间，你们还记得这个吗？一段时间，它是永永远远。圣经中多次证实永远是指一段的时间，但是永恒，我们发现只有一种类型的永恒生命，对不对？唯有神拥有那种永恒的生命，对不对？只有一种类型的永恒生命，没有像永恒的刑罚这类的词语。因为如果你要永恒的受刑罚，就必须有永恒的生命去承受永恒的刑罚。你必须有永恒的生命，如果你有永恒的生命，就绝不可能受刑罚。行，如果你有了永生，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对不对？就有永生，因为你信。假如果你得到了永生，就绝不可能受刑罚，因为你得到了永生。所以如果你要在地狱里永永远远的受苦，你就得有永生才行。但是我的确相信圣经教导说有一个真实燃烧的地狱，圣经教导这点，各种罪和邪恶都将受到永永远远的刑罚。但是并不是永恒，那可能是一百亿年，也可能是一千亿年，但某个时候它必须得有一个结束，因为凡事有开始就有结束，那没有开始的才没有结束。那你们现在还记得课程吗？我们怎样回到过去，发现 凡有开始的东西都被歪曲了，行，是个歪曲的东西，离开了主体。那最后他又转回到永恒了，然后整个地狱各种的痛苦各种这样的记忆将永恒的消失了，凡有开始的就结束。这位麦基洗德并不是耶稣，因为他是神，是耶稣和神不同的东西，是耶稣，他是神居住的帐篷。行，那麦基洗德，耶稣有父有母，而这一位无父无母。耶稣是有生之始，有命之终，而这一位是无父无母，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但这却是同一位，就是麦基洗德与耶稣原为一。耶稣是在地上的身体，生为最深的样式，神自己的身体，他自己的儿子，生为最深的样式，为要拔掉死亡的毒钩，付了赎价，为要接纳他的儿女归他自己。明白了吗？就是这个原因，他才有一个开始，他有一个结束。但这个完美的身体作为纪念，是我们复活的定金。神并不叫他圣洁的身体见朽坏，因为是他亲自造的，他带到世上来，叫他复活，又将他安置在自己的右边。今天神的身体复活起来的圣灵就在教会这里，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并显明了同样的启示和大能。有一天在教会中的这圣灵要大声的呼喊，要升上去，他要回到坐在至高神右边的那个形体当中，为我们罪人代求，这样他就能保守我们彻底与罪隔绝。不是说我们不犯罪，而是说在神面前与罪隔绝了，因为有一个流血的祭物立在我和神之间，立在你和神之间。因这缘故他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你若重生了，住在那身体里的圣灵也住在你里面，他不能犯罪。这祭物就摆在他面前，那么如果你故意犯罪，就表明你不可能进入那身体里。 Amen， 这就是福音，就是这样。因此你瞧，这跟任何经文都没有矛盾，他把经文联系在了一起。瞧，对那些已经蒙了光照的人是不可能的了。在这一点上肯定会有人问我问题的，那问吧，我们就想要这样。那注意，那些已经蒙了光照离弃道理的人就不可能再那么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他办不到。你再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那里说，因为我们得知真理的知识以后，若故意犯罪，什么是罪？不信。如果你用心查看了圣灵今早在这里行他过去所行的事，看见基督从死里复活，也住在他的教会中和他的百姓中，你却故意拒绝他，你就不可能再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你亵渎了圣灵。耶稣在行那些神迹时也说了同样的话，他们说，瞧，他是别西，不是个算命的，他是魔鬼。耶稣转过来说，我赦免你们这么说，但当圣灵来做这些事，说一句干犯圣灵的话，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因为叫耶稣里头神的灵说他是污秽的灵。我们若故意犯罪，我们若故意犯罪，不信，不是在我们接受真理重生以后，那时候我们不会犯罪的。一个罪人不会犯，一个基督徒不会犯不得饶恕的罪，他不会犯那种罪的。犯那罪的是不敬虔的人，是假冒的信徒，不是信徒。那些犹太拉比们，他们以为他们很固执，他们神学博士哲学博士，他们以为自己什么都有了，其实是罪人中最坏的。他们可能你无法挑剔他们的生活， 他们是那么的清洁，有道德公义，但却是不信者。你查一下罪这个词儿，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罪这个词儿的意思是不信。只有两个群人，就是信徒或者不信者，称义的人或罪人，就是这样。如果你是不信者，你就是个罪人。不管你有多好，上多少次的教会，甚至你是传道人，你仍然是个不信者。那些法利赛人是传道人，却都是不信者，因此今天都在地狱里。他们极其的虔诚，信奉宗教，却不信耶稣，称他是魔鬼，与他的道对抗。他们有些说，你若是现在就在十字架上下来吧，行一件神迹吧，让我们亲眼看你行。有人拿棍子打他的头，说预言呢，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是谁打你，我们就信你了。像那些不信者，他们假装自己是信徒，其实是不信的，尽管有圣洁虔诚，却是没有重生的，与神隔绝的。今天的情况还是一样，男儿女儿也会上教会，拉长了一副脸，极其的虔诚，从不撒谎偷盗，试图竭力过宗教的生活，但除非他们是信徒，否则仍然是失丧的。所以圣经根本没有一点律法主义的东西。加尔文派，恩典是神为你做的事儿，行为是你为神做的事儿，这是决然分开的。如果你不说谎、戒烟、不偷盗、不犯奸淫、不做这些事儿，遵守诫命、上教会、每个礼拜天都受洗、守圣餐、洗圣徒的脚、做这一切事儿、医治病人、做了所有这一切的事儿，但除非你有神的灵重生了，是蒙拣选的，否则你还是失丧。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以扫竭力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却不能够成为。圣经说的痛哭流涕，想找一个地方悔改，却找不到。甚至在出生之前，神就定了他的罪，因为神知道他心里是个腐败的奸诈之徒。神因着预知而知道这点，他说：“我爱雅各，却恨以扫。”以扫外表像一个绅士，他待在家里照看他年老瞎眼的爸爸，喂牛啊等等，是好孩子。雅各是个围着妈妈转的男孩子，是个娘娘腔，专会编故事的人。他就是这样的人，你得承认这点。圣经也说到这点，他到处跑，什么都干，总是妈妈围着妈妈转。然而尽管雅各起起伏伏，娘娘腔的做事方法，却看中那个长子名分，这才是最重要的。以扫比雅各更像一个绅士。如果今天的眼光来看，他肯定是我们教会的好成员。如果你不知道他的话，你看他简直就是千里挑一的。但神却拣选雅各。如果圣徒保罗想当一名传道人，你要拿他怎么办呢？一个鹰钩鼻子的小犹太人，满脸凶相，总是不停的争吵，他也打算砸碎教会，什么都想干。你以为他犯了不可饶恕的罪，但神说他是我的仆人。神挑选人使他们不一样，不是人挑选神变得不一样，神挑选人并使他不一样。不是你做什么，愿意什么，想什么，是神做了什么，就是这样。这是真事情的真相。那论到这位伟大的麦基启德，这有多好的故事讲到他，我们要来读点经文，看这个预表，我们很快的看一遍。我们要从经文的某个部分来开始看，从十五节左右开始看。倘若照麦基启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了。那麦基启德是一位祭司吗？不是吗？那这里讲到了他的本体。我们发现起初神是一个伟大的灵权，对不对？他无出生之地，无死亡之所，无生之始，无命之终，永恒如何是永恒的，他也是永恒的。他无生也无死。那在那里我们发现他的灵有七个特点，对不对？那圣经在启示录里说，神宝座前的七灵，对吗？七重的七灵。那么发现有七种颜色，有七个教会时代，那一直都七是完成，神在七灵里完成了。 那麒麟是完全的，第一种颜色是红色，完全的爱救赎。那爸爸，我们有时间来讲一讲那些的颜色给你们看，各种的颜色都代表了神的纯净。阿们。那些颜色，这七种天然的颜色，那些颜色都代表了神的纯净，那些颜色体现了神的动机和神的态度。那七种颜色，它们代表了七个教会时代，七颗星，七位使者，贯穿了整本圣经，七个传道人，七个传道者，七位使者，七个信息，都是七，七天，六天，第七天是安息日，完全的，完成的。哦，太美了，巴不得我们有时间来挖掘这些，把那些颜色的意义讲出来。那红色来说吧，我们看第一种颜色是红色，红色是什么？一方面红色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另一方面红色是一种救赎的信号。你透过红色看红色，看到什么颜色？白色，没错。所以呢，鲜红的血流出来，遮盖鲜红的罪。神透过这鲜红的血，看到了鲜红的罪就成了白色的。信徒不会犯罪，肯定不会的。神的种子，神的祝福藏在他身上。神看不见别的，只能看见他自己儿子的血。无论是什么，在神的教会里，无论是什么，神都看不见了。因为耶稣这位大祭司是长远做代求的工作，既然有这祭物那样替他摆在那里，他绝不可能犯罪，肯定不可能的。那如果你说，那么这可给我一个机会的，这就显明你是不对的。你会因此而感激的，你会爱他。你若是真基督徒，到一个地步，罪使你惊恐，只是你不能犯罪。因神的种子存在他里面，他也不能够犯罪。圣经说，既被耶稣的血洗净，就不再有犯罪的欲望了。如果你还有欲望，你的心就还没有与神和好。那你会做错事，但却不是故意这么做的。行，你给缠住了，有东西把你缠住了，然后你做了你无意要做的事，这还不是罪。你看到自己错了就立时悔改，你很快回转说，我不是有意的，我没看见那个。你可能一生都在这么说。人不想成为这样的人，故此我们在地上才如此愚昧，处在黑暗中。但我们有一个血的赎罪祭一直把我们遮盖，因为我们一犯错，那这是你守律法的想法。哦，你知道吗？那个女的成圣了，但是赞美神，她做了错事，我知道她违背道了，那是错误的。她不是被盗，她是犯了错误。如果她故意犯错，那么她一开始就不对了。如果她不是有意的，且来到神的圣洁教会面前认错，说我错了，请你原谅我，那你就必须得原谅她。如果你不是从心里这么做的，那你自己就该到祭坛前了。是的，这是教会里真正的圣洁，这是真实的圣洁，不是你的圣洁，是基督的圣洁。我毫无圣洁可献给他，但我依靠他的圣洁，哦，他的恩典。我心里拥有了他，我无功劳可言，无论做什么都不配的，但借着恩典的呼召我，邀我前来。我仰望他，他便将我的欲望拿走。我甚至每年的每月都会犯几千个错误，肯定的，我犯了错。但我一看见错了，我就说，神呐，我不是有意要做的，你知道我的心，我不是有意要做那事的，我被那事缠住了，我不是有意要做的。主啊，求你赦免我。如果我得罪了我的弟兄，我就说，弟兄请原谅我，我不是有意要那么做的，肯定的，神知道我的心。那这就是的，这就是那血祭，这就是那福音的大能和圣洁的教会的前进。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这事跟你毫无关系。那是那赎罪祭。那这位麦基洗德他出现了，我想告诉你另一件事。你曾经用过三棱镜吗？那你拿一个三棱镜来，那你这样放，让太阳能照到它，它会产生七种完美的色彩。三棱镜也会产生出彩虹来，觉得没错。那如果有时间，我们就来讲这点。三带来完全，父子圣灵，称义成圣，圣灵的喜，就是这样。完全由三而来，神在人以上， 神在那位名叫耶稣的人里面，神在他的教会里，然后就是完全。只要神以火柱的样式在这上面，人就会犯罪。那神应该说，只要神在这火柱里，人在神面前就会犯罪，因为他仍是不洁净的受造之物，只有动物的血摆在神面前。后来神的羔羊来了，这是神明确的第二步，同一位神，只不过是另一种职分。然后这神在基督里是在那火柱里的同一位神，这同一位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然而人们取笑的，这还是可以原谅的，因为血还没有流出来。没错，耶稣说我赦免你们，但同样那位曾在肉身的再次成了火柱，我从神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那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他，是那同样的火柱。我们看到彼得在监狱中遇见的是那同样的火柱，肯定的。今天我们看到他在我们中间还是同样的火柱，但那个完全的已经来到作为中保的那一位。那这儿若碰巧有犹太人或精通旧约的人，那证实一下，我跟你们说一下，现在我这儿没有旧约，这是一本新约。犹太人洁净帐幕时的献祭是把陈设饼放在装无酵饼的盘子上献的，那问问犹太人就知道了。在那三块饼中，中间那一块是被掰开的，那是指基督，中间那块是掰开的，是基督在中间。这表明为了救赎，在某处一定得被掰开。那块掰开的无效饼被看作是救赎。同样的，今晚我们要守圣餐，我们掰开这无效饼，因为它是基督的身体，他在格格他被掰开，为我们的罪成了挽回祭，借着他的义我们便成了他的义，因为他成了我们的罪，我们便可以成为他的义。弟兄，这纯粹是恩典，绝对的，你绝不可能有别的方法可以称义。那这位麦基洗德，这位在路上遇见的伟人，他向亚伯拉罕向他纳了十分之一，这个人是何等的尊贵。那快点注意，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那看到那守律法之人的律法了吗？律法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耶稣转过来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无故向弟兄动怒的，他已经杀人了。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就是这样，这里应该教导妇女要如何的穿着，如何行合意的事儿。如果你穿的不正，引起男人不正当的看你，你就犯了奸淫罪，与真正行奸淫是一样的。耶稣是这么说的，你们那些脾气暴得像锯片的人，总是爱说别人，没有忍耐等等，你要小心了。你说弟兄的话若说的不对不公义，你就有罪了。你到处去诋毁人，你用不着拿刀子在他后背捅一刀杀死他，你毁坏他的品格就能杀死他了，消除他的影响。在那里毁谤你的牧师，说他的坏话，你这样就等于向他开枪，说了一些不正确的话，瞧这就杀了他在会众中的影响力等等，你这样做就有罪了，这是耶稣说的。那请听这里保罗想要表达的意思，我爱这古老的圣经，他来纠正你。行，哦，看看这儿，现在我们来读第十四节，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那等一等，我相信我这里要读的是另外一节，各位知道十六节，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那是律法的。那你瞧弟兄，我不应该，我知道，但我不是这样，是爱成就那事儿。这点我们都已经讲过了。我说如果我告诉我的，那说到我妻子啊，我想有两个妻子，我想带着这个到处去做这做那，那如果这样，我妻子就会跟我离婚，我的孩子就会，我的职务就保不住了。你这个肮脏朽烂的伪君子，没错，你根本就不爱的，绝对没错。如果你爱他，就用不着律法，你怎么都会爱他的，和他厮守在一起，绝对没错。你们女的对丈夫也是如此，没错。 有时候女的会到一个地步，他们男人看到某个涂脂抹粉的小夜袭别，你知道，那都会围着这个女的转，那被她所倾倒。或许你已经有个好妻子了，然而你还称自己是基督徒，真丢脸。你需要在了祭坛前来打一针。没错，你们有些人，你们一些女的也盯着那些头发抹得油光锃亮的家伙，那他们头上的凡士林油多了都能把嘴拧开了。前不久这里有个女孩，那这不是笑话，因为我不是要当笑话来讲，人们都知道这不是讲笑话的地方。那这里有个女孩，她是，那这里有几个小伙子是基督徒。那很久以前我在这里做牧师时曾经开了一个青年班，那今天下午我为青年女子讲有关性方面的事儿，那然后再有一个今天下午为男青年讲，我想把这些事儿纠正过来。那有一个女孩开始和某个小混混在这城里逛，那是抽烟，口袋里揣着小酒瓶，开着一辆敞篷小跑车在城里边兜风。我不明白她到底看上那男孩子什么了。那这个男的不愿上教会来，那他把他往教会一丢，就坐在外面，然后呢坐在外面的车里等，不愿进教堂。有一天我对这女孩说，她住在西阿尔巴尼，我说姑娘，我想问你一件事，你到底看上那男孩什么了？我首先他憎恨你的宗教信仰，他轻视你的基督，他永远无法成为你的丈夫，他会使你一生都不幸的。那我说，那瞧这里有几个很好的基督徒的小伙子你可以找呢，那他们是，那你的爹妈也看不惯你在外面跑，但你还是要跑。你想，你说我都16岁了，他开始化妆往外跑，很快他就跑到路边的夜总会去了。现在他已经去到永恒的归宿地了。那时他站在这儿，你知道当时那女孩回答我说她爱那个男孩的理由是什么吗？她说她那双小脚丫实在可爱，身上的气味也很好闻，你能想象得到吗？往身上撒香水，那是娘娘腔，不是男人。你看，我说姐妹，我宁愿找个脚粗的像装砂石的车皮，浑身气味臭的像臭鼬的基督徒男孩，只要他绝对是个基督徒。没错，是的，是的。哦，这种借口，那么可爱的小脚，气味那么好闻。这个老往夜总会跑的家伙，最终毁了这女孩的一生。真是丢脸，耻辱。婚姻是值得尊重的事情，但人们应该怀着祷告、敬畏的心来处理。你对那女人真实的爱，将永远把你们绑在一起。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有一天当你走在街道上，他可能老了，头发灰白了，有皱纹了，但你对他的爱却跟他还是年轻美貌是一样，你仍然有那种爱。你可能驼背的，秃头了，满脸皱纹等等，但若真出于神，他对你现在的爱就跟从前你还是直挺挺宽肩膀卷头发的时候是一样的。因为你盼望将来过河的那天，那时你们又将变成年轻的男女，永远生活在一起。这是神永恒的应许。他说的必做成这事儿，不仅这样，那我们一会儿讲到这点，他还起誓要这样做。请听这一点，那么往下讲。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那我们读快点，这样就能读到了。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只要还需要有祭司，他就是祭司。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你不能做，无论你做什么，你戒烟戒酒，停止说谎，上教会，竭力坐着坐那里，仍然是属肉体的。那只是律法，律法无法使人完全。是什么使人完全的？是基督荣耀。我可能不再说谎、偷盗、犯奸淫、嚼烟叶，不再做这些的事儿，我仍然是属肉体的。神不接受这些，因为我没有什么可当做挽回祭献给他的。但在那一刻，我把手放在主耶稣的可称颂的头上时，说：“主啊，我什么也不是，你会接受我做你的仆人吗？”神就亲吻我，除掉我的罪，我便站在神的面前。得以完全了。没错，为什么？我不是靠自己的功劳站立，是靠他的功劳站立，借着他受苦和他的宝血，就是我们得以完全了。那我看到该是结束的时候了，要是可以，我想快点读完这些。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更美的指望是什么？基督。 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为什么？靠我们所有的良善，我们所有的良善，我们所有的良善，我们还是属肉体的。但一旦进到神面前，认识到我们永远无法站在那里，只能借着耶稣基督的功劳，那么我们借着神的儿子的功劳便可以进到神面前。主啊，我带着一颗清洁的心来就近你，奉你儿子耶稣的名请接纳我。哦，弟兄，这样你就是靠这条永活的路而来的。不是说啊，主啊，你知道我戒酒了，你知道我善待妻子，你知道我做这做那，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献上的，因为这属肉体的律法条例一无所成，才引进了另一种的指望，这指望就是基督。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对，再者耶稣为祭司，那如果你注意这里是人称代词，用斜体字写的，并不是不起势力的，他不仅是祭司，而且是经启示立的祭司。不是，那要注意，我们看下面讲的祭司之恩。至于那些祭司，那些立位人，正直、公义、诚实的人，原不是启示立的。神只是说，照着亚伦的等次，就立了那些的祭司。他们一代一代研习下来，他们上神学院学习之后，传道人等等，一直研习下来，神是以这种的方式立他们作为祭司的。他们立那些祭司是照着所受的教育和世袭的关系的，但这个人却是凭着神的启示而立为祭司的。那现在注意听，原不是启示立的，只有耶稣是启示立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的事绝不后悔。阿们。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快点，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有成千上万的祭司，他们死了又死，又软弱，死了又死，死了又死。但注意这位，那这一位，哪一位？耶稣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无论多远多卑贱，走得多远，他都能拯救到底。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不是靠你的义，而是因你的承认。瞧，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他就在那里长远做代求的工作。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就是这个。那如果我想要代表自己来辩护，我肯定会输的。如果想代表自己说，瞧，我爸爸是个好人，我爸爸是个传道人，瞧，我一直生活在教会里，我仍然会输的。但这一位是完全的，是基督，他坐在那里长远用他的宝血为我的罪献祭。就是这样，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那注意最后一节，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这就是律法所行的，属肉体的律法所行的。那真希望能在这里讲到两个小时。律法现今还是这样来立传道人，没错。只要他们说啊，只要这个人有神学院的经历，我不愿拿我这小小的属天的经历跟世上所有神学院的经历交换。而且我们栽培的这个人，他是精心挑选，他是个自己立的人，我不喜欢这种人，我喜欢神立的人。瞧瞧，律法仍然在立祭司，律法仍然在立传道人，进信教会他们输出传道人一大把的人，有一台机器造出他们来，为了工会输出了这些人，进信会输出了这些，长老会、拿撒勒派、天路圣洁派、五旬节派都这样，他们尽其所能快速的输出，他们就像一个大正体、一台大机器一样站在那里。就像我常说，对从孵化器里出来的小鸡儿，我实在为他们感到难过。那你知道一只从孵化器出来的小鸡儿，它的孵化是不对的，是的，他们本该是由母鸡孵化的，但从孵化器出来的小鸡儿，它一出来就开始叽叽喳喳的叫，也没地方去找妈妈。瞧，它不知道它妈妈是什么，没错，它叽叽喳喳的叫要找妈妈，但找不到。那些由母鸡天然孵出来的小鸡儿，只要叽叽一叫，妈妈就回应， 没错，有时候我想到这点，从那些庞大的孵化器出来的神学院经历，在路易斯维尔的，在全世界的，从几千个五旬节孵化器、长老会孵化器、浸信会孵化器的孵出来的传道人，他们都在孵自己的小鸡儿，他们叽叽喳喳叫着，所谈的就是孵他们出来的那个孵化器。但我喜欢一位有父亲，一位母亲，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与我同生的并不很多，但我却有许多的弟兄。哎们，你叫就有一位母亲回应你，在天上的母亲，她做我们所有人的母亲。母亲怎样敷在小鸡上，对他们柔声细语敷在他们身上，我也这样敷在你们身上。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好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我多次愿意使你们成为我的儿女，只是你们不愿意。你们有自己的神学院，付出你们自己的祭司，他们叫你们反对我。现在你们留下这些给你们自己，你们的毁灭就在眼前了。我要这样说，人呢，人呢，圣灵多次愿意想聚集你们，好像母鸡聚集小鸡，只是你们偏要行自己的路，你们就是要照自己的方式去行。那天晚上我想传讲你自己的路这个题目，你知道该隐要走自己的路，今天人要走自己的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成为死亡之路。那注意，既说新约就以我想这点不，我搞错地方了。第28节，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神是永远被称颂的，他照麦基洗德的等次立儿子永远为祭司，他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律法绝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是属肉体的。教会宗派教会绝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是属肉体的。神学院也绝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们试图教导世人做到这一点，他们试图搞出组织来要做到这一点，他们用尽各种的办法，能搞的都搞了，却把主要的东西丢了。你必须要生在其中，是神使你成为那样子的，肯定的，不是因为你不再做这事儿了。那拿撒勒派的，你们禁止人戴戒指，那不戴手表，不能戴手表，你必须得有这样那样的东西。你们规定胳膊上的袖子有多长，裙子有多长，男人不可以属于会所，如果做不到，他们就不会给你施洗。是的，说了天主教徒，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说了卫理公会信徒，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每一个都有一把衡量的尺子。如果你达不到，那好，你就完了。行，行。但真实的东西是，那就是这个，空空两手无代价，单单投靠你十架。神呢，赤身救你求衣衫。哦，我极其谦卑的来救基督，承认我是无有。我内心空荡荡，请接纳我，神呢，那么神就会接纳你。那你可能连 ABC 也不懂，你可能分不清咖啡豆和豌豆，你可能分不清左拐右拐，分不清左右手，你不知道这些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有一件事你必须知道，耶稣基督替你成了罪人，你在自己位置上站在他的公义中，天天承认自己是错的，全心的爱他，你全部的动机都是向着他，那你就可以去到天上了。这就是他的全部意，因为在基督里的生命也必须在你里边，否则你就失丧。在结束之前，你们还记得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那无条件的约吗？那天傍晚神做了什么事儿？亚伯拉罕说，我要看看你要怎么做。我想是在创世纪16章，我要看看你怎么做。神说，亚伯拉罕上这儿来。他打发亚伯拉罕去说，去为我预备一只公羊，去为我预备一只山羊，去为我预备一只母牛，我要你把他们带到这里来作为祭物献上。亚伯拉罕就去取了绵羊、山羊、羊羔啊，或母牛来杀了他们，这些都是洁净的祭物。亚伯拉罕将他们劈为两半，摊开摆在那里，然后又去取了两只斑鸠来，也摆在那里。然后亚伯拉罕看守那些祭物，不让鸟来吃，等候神降临。现在主啊，祭物预备好了，你要怎么做呢？我不知道你要如何逆着人自己的意愿来拯救人，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做这事儿。主啊，你会怎么做呢？耶和华说，注意亚伯拉罕，你是先知，你是属灵的，你明白我要说的。好的，主啊，我要看看。 那我只是把它戏剧化一点。亚伯拉罕，你现在上这儿来，坐在这儿看守他们，不让鸟来吃。他就把所有的鸟下飞的，直到太阳开始落下。接着你知道神降临，神降临时，亚伯拉罕就开始困了。神说：“亚伯拉罕，我要叫你入睡。”啊，听着守律法的朋友，瞧，神使亚伯拉罕跟这个没有一点儿的关系。在这里他没有任何的份儿，这就是神得到你的方式。你说我寻找神，你没有，是神在寻找你。若不是我父亲的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行，是神在寻找你，不是你在寻找神。你从来没有寻找过神，你的本性是错的，你是猪，你分不清有什么不同，你只知道住在猪圈里，只知道这些，你喜爱的喝啤酒，到处瞎混，跟隔壁男人的老婆鬼混，干尽恶事，表面看起来不错。你说哦，弟兄们，我们过得太快活了，你觉得那很好。但神敲你的心门，改变的就是这个，不是你敲神的门，是神敲你的门。亚当从未敲神的心门，是神敲亚当的心门。你是亚当的一个儿子，没错。亚当再次成为神的一个儿子之前，神要敲他的心门。你能够成为神的一个儿子之前，神也要敲你的心门。然后来亚伯拉罕睡着了，他睡着后看见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一片极其恐怖，令人毛骨悚然的惊人的大黑暗，那是临到整个人类的死亡。然后呢，再往远处看，就看见了冒烟的炉。在冒烟之前，你得先烧火。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地狱是个燃烧的地方。好了，神向我们显明，每个人都得死，我们每个人都该下地狱的，因为我们是罪人。那在那上面，他看见了一点白光。那这一点白光，什么是光？什么是那白光？是那火柱，曾行在以色列民的前面。是那火柱，曾遇见在去大马士革路上的保罗。那是火柱，曾救彼得出监牢，也是今晚在这里的火柱，就是那永恒永在的神。他自己行走在这些 PK 的祭物中间，哦，来回行走在每个祭物上。亚伯拉罕，这是我要行的方式。注意看我，看我要做的事儿，我要在此立一个约，我要起誓，照着那后裔，我要兴起一位代求者，我要与死亡立约，我要在肉身中定死亡的罪，因为我自己要来承受死亡。亚伯拉罕，神说借着你的后裔，亚伯拉罕他将要来，你要做着全地的父。借着你的后裔，我不但要赐给你这应许，也要给你的后裔。神知道每个人的情况，不是他们，而是我所做的事。亚伯拉罕，我必做成这事。我信任亚当，他却毁了他的约。每个人都毁了自己的约，但我要与我自己立这约，要指着自己起誓，我必持守这约。阿们，阿们，阿们。我们立约时是怎么做的？我说那位弟兄，那看这一点。那我说那位弟兄，我告诉他要怎么做。如果你讲到。讲到明天晚上，再一个晚上讲到星期三，我就从星期三讲到星期天。要立这个约吗？好的，先生，这是我们的做法，握手伙计，这就行了。这是在美国的立约，我们就是这样立约的。那在日本是怎么立约的？那我们说你做这事儿，我就做那事儿。那我们抓一点盐，因为盐有咸味儿。我们抓把盐，我把盐撒在那位弟兄身上，那位弟兄也把盐撒在我身上，那位弟兄也抓把盐撒在我身上，那是一个有约束性的约了。那过去大卫·利文斯通是怎么与非洲黑人立约而进入他的领地呢？他去找到那头领，使他能经过那地方传福音。那开展工作，他们拿了一杯酒，那这是非洲黑人的立约方式。他们拿一杯酒来，那位黑人首领割破自己的血管，将血滴到酒杯里。大卫·利文斯通也割破他的血管，滴血在酒杯里。那搅动一下酒，利文斯通喝一半，那黑人首领喝另一半，然后互相交换礼物。那俩黑人首领，那大卫·利文斯通说：“你要我给你什么？”他说：“你身上穿的那件白色外套。”利文斯通就脱下来，给这黑人首领，然后他说：“你要什么？”他说你手里的那把圣矛，因为他知道有了这矛就可以进入他的领地，所以他要了那矛。他们立了约，他们因为立了约就成了弟兄。后来他出去，那些部落的人跑出来要杀他，他就举起那把圣矛。他们一看他举起矛便说，哦，我们不能够碰这个人。为什么？他是一位立了约的弟兄，他虽是白人，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他们等见到了他才知道自己是黑人， 以前他们从未见过白人，但他是个立了约的弟兄，他手里拿着首领的那把矛。今天这该是一幅多美的图画，我们喝了主耶稣立约的血，身上带着圣灵的大能，我们奉耶稣的名向前进，这些神迹必随着属他的人。这是那至大首领的圣矛，你能看到这约是怎么样的吗？那过去东方人是怎么立约的？他们互相起誓，杀一头野兽劈开的就站在中间，这两人站在劈开的野兽中间，他们就写下一个约文。如果违约，如果没做这个没做这个那个，就让我的身体像这只死的野兽一样，就让我的身体像这只死兽。他们做好以后，各拿了这约站在死兽中间，发誓说要守约。他们一起撕开那张纸，一半给这个人一半给那个人，那他们在一个特定的时候见面。如果有一方违背誓言就要死，像那些死兽一样。是的，你注意到有三种的活物是完全的，羊羔、山羊，那三样完全的祭物。那羊羔是什么？那斑鸠是什么？那两只斑鸠是什么意思？所献的两只斑鸠，一只为救恩，一只为医治，拍成 T 字形。那赎罪既有分别，但医治却总是一样，救恩也总是一样。两只没有劈开的斑鸠在那里是指代表了救恩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斑鸠放在一边没有劈开，但那为立约而献的三种祭物却要劈开，你看了吗？然后他们那么做，他们就撕开立了约。注意神告诉亚伯拉罕的话，再格格他，再格格他，照着你的后裔，从你生出了以撒，从以撒生了雅各，从雅各生了约瑟，从约瑟生出了一只下来一只下来，直到最后借着那义的后裔。他只说到这里，说我们的主是从不认识摩西的一族中出来的，甚至从未提到过他。有祭司职任要出来，我们的主从犹大支派出来，不是从利未支派出来，因为他们是属肉体的律法主义者，但我们的主从犹大支派出来。荣耀就是这样在那里做出了这应许。现在注意听，我们要结束了。再格格他，神降下来取了他曾居住在其中的他儿子的身体，然后再格格他把他身体撕开，他流血受伤被切开，枪矛刺入身体里把他撕开，血喷射了出来。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就垂下了头，地大震动，电光闪闪，雷声隆隆，神写下了他的永约。那七日的头一日，神从坟墓里取走了他受死的身体，把他带到了天上，立他在那里成了大祭司，作为纪念，坐在那里永远完全了。神又差从撕裂那身体而出来的圣灵回到教会身上，那教会必须拥有曾在那身体里的同一个圣灵，否则复活时教会便不能与圣灵相吻合。那撕开的两半必须完全合在一起，如果这个教会没有拥有与在基督里完全一样的圣灵，你就永远也进不了被体。弟兄，这是永远的约，你自己查找一下你内心到底是什么。要爱主，真正确定你是得救了，不要在这点上碰运气。你是在赌博，不要这样。我们美国人喜欢赌博，但你可别在这点上赌博。你要确定自己是对的，不是因为你加入了教会，而是因为你真正重生了。基督已经以这位圣灵的样式临到了你。那快要结束了，只是一点赞许的话，我们该多么的高兴，当看到那在耶稣基督里的圣灵此时也在我们中间行着在地上时所行同样的事，我们该是多么的高兴啊。现在让我们低下头祷告。主啊，这是个伟大的日子，但我觉得自己总是失败。主啊，我没能表达好这点，我祈求你原谅我这种愚笨的方式。哦，我在你面前认罪，祈求你的怜悯，因为我知道在彼岸，在天上有一位伟大的大祭司正站在神的右边，他不是照亚伦的等次立的，不是照律法和规条啊等东西立的，他坐在那里是因为神在创世之前就预先看到的恩典，他向下看到了地上的我，就为我的罪而死，把我带回到 神的国里。父啊，为此我感谢你，因为统治你民的圣灵是永恒的，正如神是永恒的。我要赐给他们永生，永远的生命，永恒的生命，他们永不灭亡，他们绝不可能在那里受审判，他们已经越过了审判，进入到荣耀里。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已经有一个在那边等候我们进去。主要为此我们感谢你。我现在祈求，如果今晚这里还有人从未喝过那真正立约的血，不晓得它有什么意义，不知道重生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在他们内心或者内心与基督有真正的交通是什么意思，愿他们此刻就接受主。我们在等候并给他们这样的机会，我们祈求到那日显明我们是在正确的光里代表这福音。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我们继续低着头，是否有人愿意向基督举起手说，神的基督啊，请怜悯我，让我这个不配的仆人现在就接受圣灵进入心里，请将我真正需要的保障和爱赐给我。如果你还没有得到，你是否愿意向主举起手说，主啊，这是我渴望得到的一个记号。你愿意举起手吗？神祝福你。后面那位女士，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先生，神与你们同在，很好。在那边尽头的男士，神祝福你，我的弟兄。那在我们结束前还有人吗？再等几分钟，神祝福你。后面的孩子还有人吗？现在我愿意，我愿意，主神的，你知道我的心，你知道我心里想什么。神的灵比两刃的剑更快，骨髓和骨节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想想这点，他知道你的思念和你的意图。你能举起手说，神的，此刻请你怜悯我，我要你知道，我知道自己错了，我认识到了，但我要做的对。好的，我们仍然低着头，现在祷告思想一下，我们不可对这一点一带而过。永久磐石，为我开，让我藏身在主怀，让你所流血雨水两面也治我的罪，是我的救能。两面一致，他启示过了这两样永不更改的事。脱离愤怒的结晶，当我此生，主啊，现在应允我们。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呼吸正在减少，我们不知道前头还有多少时日，这都在乎你的伟大的策划，都是你所定的。哦，请怜悯我们。主要这些举起手的人无需再向你表明，你认得他们每一个人，我只是替他们献上这代求的祷告。我祈求你除去从他们内心来的定罪，叫他们现在放胆的来到宝座前，放胆的走到神的宝座前，认领神赐给他们的特权。是你叫他们举起手，他们自己不能做到。我祈求神呢，愿意应允这个，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苍生主怀，
那现在只要敬拜，
让你所流血雨水，哦，两面一治我的罪，是我的救能脱离，脱离烦怒的结晶。
现在多少人感觉很好的，请举起手说赞美主， 哦，它太奇妙了。哦，全员有空处，各位姐妹，你知道这首歌吗？那我们看有多少人喜爱这首歌的？那过一会儿我们有施洗的释放，是你要给他们施洗吗？哦，空处有空处，全员为你预备有空处，空处有。好的，要受洗的人，那男的请到这个房间，女的请到这个房间。好的，那些要奉我们主可称颂的名受洗的人，颂主名，称颂主名，全员为你预备有空处。现在大家都来唱，空处空处有空处，全员为你预备有空处，空处有空处，全员为你预备有空处。哦，我喜爱这些老歌，你们呢？全员为你预备有空处，空处空处有空处，全员为你预备有空处。那现在长老进去做施洗的准备，我想对会众讲解一下。我问问哪个执事，他们在录音室如果能听到我的，他们一准备好那就来告诉我了，这样我们可以把麦克风挪开，我们要大家都能看到施洗。那大约再过十分钟教会聚会就散会。现在我要给你们读几节神圣的经文，我要从使徒行传读一些的经文。那我要从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二节来读起。那我让你们注意看路加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那我想是的，那时耶稣下了山，他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有人说啊，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那先知，有人说你是这个那个。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对不对？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你不在神学院里学到的，也绝不是从人那里学来的。耶稣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的，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对不对？凡你在地上释放的，我在天上要释放，凡你在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要捆绑。那是不是真的这个意思？否则他就不会这么说了。那随着时间的推移，那彼得拥有天国的钥匙。那你们天主教徒，你们可能这么想，你说天主教会是建立在彼得的身上的。好的，那我们来看看他们拥有钥匙，天主教会说他们仍然拥有钥匙，我们来看看彼得是怎么用那些钥匙的，然后我们就会知道了。圣经说，主对彼得和其余的门徒说，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这点我可以这么说，因为有人可能不明白我的意思。耶稣对使徒们说，你们赦免谁的罪，我也赦免他们，你们不赦免谁的罪，叫罪仍在他们身上，我也使罪仍在他们身上。这就是耶稣说的意思。要注意，天主教会极力推崇这一点。那我们来看他们是怎么做的。我们若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我们就要用同样的方法去做。那我们来看看，五旬节那天，教会已经揭幕了。那他们都在楼房上，他们从那里出来，说起不同的语言。为什么？天下各种语言都出现在那里，英语也在那里，天下各种的语言都在那儿，就是当时人们讲的各种的语言。他们接着就讲出了许多种的语言。那那些克里特人和外地人，罗马的改宗者，还有阿拉伯人，所有讲各种，那他们不是讲未知的方言，他们讲的是人听得懂的语言，不是未知的方言，而是个人听得懂的语言。罪人和不信者都听得懂彼得在讲什么。他们说，我们个人怎么听见我们生来所用的湘潭呢？要注意，那问题来了。那其他人在讥笑，那第十二节。好的，那众人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他们在取笑门徒，因为他们怎么回事？他们摇摇晃晃像酒醉的人。 说话像酒醉人，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却是用他们所不懂的语言向会众来传福音，但会众听得懂，但会众听得懂。行，这里还有人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你看门徒的举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那彼得，注意了，伙计，你拿了钥匙。彼得和十一个门徒站起来高声说，那记住，这是教会的开幕典礼，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你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的，其实不是醉的，因为时候刚到四初，那是酒馆还没开门呢。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那这传福音的是那位拿着钥匙的彼得。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变为黑暗，月亮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实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说到责备，这就是了，他拿着钥匙，你知道，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那就这儿，他怎么被交与人呢？因为是神预定那样的，瞧，是神的先见。那再一会儿，那请告诉我，他们再等一会儿，那等我把这些经文读完，你们就借着无法治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的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儿，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那这点我刚刚讲过了，要从他的后裔，要从他的肉身中立基督坐在他的宝座上，这正是我刚刚讲过的。彼得也传讲同样的道，就预先看明这事，那先知预先看到了，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在神的右边高举到天上，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这位先知，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那故此，请听这点，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应该很明白了，不是吗？众人听见这话，那些罪人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好的，那这就是了。他有什么？那把钥匙，天国的钥匙。天国在哪？就在你们心里，对不对？圣灵就是神的国，我们知道这点，我们生在的国里是子民和代表。瞧，他腰间挂着钥匙，你要怎么用这把钥匙呢？这是天国的门第一次被打开。那这问题第一次对拿着那钥匙的传道人提出来了，我相信要是他说你们要倒立，那这也会成为正式的话的。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也要捆绑，是的，你们说什么我也要说什么。你拿着钥匙的，是的，他把钥匙插进门里，你要做什么？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说，弟兄们，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这就永远敲定了，任何时候都永远永远没有人能够违背这一点。天主教会出现了，他们有点洗取代浸洗，不是用耶稣的名，而是用父子圣灵的名。这一点圣经从未教导过，从那时起每个人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进洗的， 有些人是由给耶稣施洗的是约翰进去的。保罗告诉他们那样做无法领受圣灵，他们必须回来奉耶稣的名重洗，然后才能领受圣灵。多少人知道这是经文说的？在使徒行传十九章就在那里。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所起的事，天国对别的路都封闭了，而只有这个才是天上正式的做法。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阿们。让我们来祷告。父神呢，到今晚1900多年已经过去了，人类心中的诚实和正直仍然在呼求神，就像婴孩向母亲哭求要吃奶。主啊，我们爱你，没有你我们不能生存。正如大卫所说，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他要么得到，要么死去。父啊，我们来来回回的书里的经文不是要与人不同。我们看到今天这些神学院，这些神学生，他们所传讲的不是照着神的命令，而是照着人的吩咐。因此主啊，我们不是轻视这些人，而是轻视他们所教导的那些东西。因此主啊，我们祈求愿他们成为我们的弟兄，我们祈求你赦免他们的错谬，我们祈求愿他们来到圣经上读一读，不是照某个神学院所教导的方式读，而是照神已经写好的方式读。我们祈求神呢，愿这些要受洗的人今晚来接受水洗。现在我们勇敢的牧师走进了讲台，要从这里传讲着福音，同样的福音，然后呢，施洗的池子埋葬。主啊，求你应允，愿这里的每个人都领受圣灵，因为你赐给了这应许，你们就必领受圣灵。愿神的灵等在池子的上方，准备接受今晚受洗的人。我们把他们交在你手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